生活、工作和苹果，大狗熊有话要说。传播苹果应用与设计实践经验，分享个人学习与成长感悟。您正在收听的是大狗熊的个人播客《狗熊有话说》The Bell Big Talk。大家好，欢迎收听个人播客《狗熊有话说》The Bell Big Talk， 我是主播大狗熊。从这期节目的开场音乐开始呢，大家可能已经猜到我们这期要聊的主题。是的，我们这一期呢，聊一聊西藏。西藏是个什么样的地方？每个人心里，李安导演说，每个人心里都有一座断背山啊，不是说每个人都有基友的情节、腐女的情节，而是说我们啊，而是说什么不重要了。那每个人心里呢，也有一个西藏。西藏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呢？是一个连那里的牛都有一头长发、长得很有文艺气质的不一样的地方。在今天这期节目里呢，我想和大家回顾一下我在4年前为期一周多一点8天的这个西藏之旅。回顾旅行呢，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儿。通过播客这种形式来回顾旅行，虽然能和大家分享的只有声音，大家并不能够看到一些图像或是视频，这种感觉非常的 old fashion， 但实际上呢可能我们还能带来更多的想象可以驰骋和发挥的空间。所以我也挺喜欢在这个科技类播客里面分享一些关于旅行的一些体验。前往西藏的旅行呢，是在2009年的5月份。在2009年五月呢，我和老婆的蜜月之旅就是前往西藏和尼泊尔这两个神秘的地方。很多人的蜜月都会选择在大海边啊，过一下慵懒惬意的生活。那我们的蜜月呢，跑到了一个让身体在地狱中的一个地方，但我们的眼睛和心灵呢，却感觉是在天堂。后来开玩笑说，这个蜜月呢，虽然叫 honeymoon 啊，月亮倒是经常可以看得到。但是蜜呢，似乎没有感觉。我们在西藏呢停留了这个接近8天的这个时间，但前往的这个过程呢，我们是通过也是一种 old fashion 的方式啊，乘坐火车进入西藏，乘坐火车在韩红的那首《天路》里面描述的青藏铁路，通过这个青藏铁路呢，进入到了西藏的省会拉萨。我们在那儿呢待了几天，也去了一些地方。虽然呢并没有像很多这个驴友那样前往一些非常艰辛的地方，比如墨脱，比如阿里，但还是从这个生活的点点滴滴中呢，对这个有着不一样气质的，可以说中国最不一样的一个省呢，有了一种全新的认识。在今天的这期播客里面呢，我想 翻出这个四年前我写的这个日记游记，然后呢在这个游记的启发下呢回想起当时的状态，借着这个游记和大家分享一下在西藏旅行的点点滴滴。我们于2009年的5月6日抵达了西藏，这是我们蜜月旅行的第三天，也是西藏之旅的第一天。我们前往成都，乘坐了由成都开往拉萨的火车。这趟火车呢，比我想象的要干净舒适的多。在旅行的第一天呢，我们还没有到达甘肃，那经过这个山西，经过甘肃的时候呢，实际上，沿途的景色并没有什么太稀奇的。那这一天呢，在平淡无奇中度过。但是当第二天，在火车的第二天旅途中呢，我们早上醒过来，睁开眼睛看到的就是青海湖。和青海的这个茫茫无际的草原，以及草原上点点滴滴反复星辰散落成间的这个羊群，但是那个时候只会想起我们小学时课本里读到那句话，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那句话这个时候你才知道所谓的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真正是可以呼应到一起的。这天的在火车上的旅程呢，我们就专心的盯着窗外来度过。到了第三天呢，惊喜依然不断，睁开眼睛呢可以看到念青唐古拉山丝绸般反射着这个光芒的山上的雪。现在我闭着眼睛在录这期节目的时候呢，脑海里面也想到了当时的那个场景。但屋外的温度呢冷得让人想屎的心都有啊。在为数不多的几个停靠的小站呢停了下来，打开车门的时候呢，一股这个寒风就钻入到火车车厢。这个时候我跑到车门门口打算透透气啊，就被寒风刺了一刀。真的很难想象这个人能在那样的环境下呢生活，更不要说修建起那样的一条铁路了。这个时候呢我发现那个韩红大婶的那个歌里啊唱的天路的确不是吹牛的，这条路呢，这条铁路呢的确配得上这样的一个名字。在5月6日的下午4点呢，我们的火车呢抵达了拉萨车站。那生活中当然充满很多无法预料的情况啊。怎么说呢，因为正当我的老婆肚子饿的时候啊，嚷嚷着已经饿得盯不住的时候呢，我就给她泡了一碗方便面，正刚好这个方便面打开没吃几口，我们的火车就到达了拉萨车站。于是呢我们俩捧着泡面来到了拉萨。在抵达车站的时候呢，看到天上的蓝的饱和度仿佛是 RGB 值达到255的那种蓝天的时候呢，我们俩都有点很兴奋啊。很多人说初上这个高原的时候呢，人难免都会因为缺氧而感到兴奋，我想我们可能也会因为这样的原因觉得心情呢特别的开心。 虽然我们也算高原到高原啊，也算从云贵高原到了青藏高原，但是那个感觉也完全不一样。到了西藏呢，当然第一件事儿就是先住下来哈。那我们呢，前往了这个背包客都有推荐的北京路，然后呢，在西藏的北京路呢找了一间名字很好听的这个旅馆，叫巴郎学旅馆。然后它有这个汉式标间，也有藏式标间。那毫无疑问啊，没有尝过鲜的，当然选择藏式标间了。住了下来，安顿了下来。这个时候，我的眼睛也开始逐渐适应西藏那种热情的阳光啊，随时随地刺眼的这个阳光，我也开始逐渐适应了。落实了这个住处，但是接下来呢，就要去觅食，就要去找吃的。我们也来到了这个拉萨很有名的一条商业街，八国街。在这个八国街呢找吃的，找到一家看着外观还不错的这个餐厅，名叫拉萨厨房。然后呢，点了几个藏餐啊，它的这个藏餐的这个烤牛肉味道非常的正，而且呢，虽然不是牦牛肉，但是那个肉的感觉呢，哎呀，虽然是事隔四年，但我回想起来，特别现在正在录播客的时候，翻看着当时的这个博客上的照片呢，还是感觉有点分泌出一些体液啊。但是它最过瘾的是在这个拉萨厨房吃的这个牛肉饼。这个牛肉饼呢，实际上就是牛肉馅儿的馅儿饼，我一次呢可以吃两张，甚至呢还夸下海口说接下来在拉萨的时间呢只吃这个都够了，味道非常的好。但是后面事实证明呢我是错的。饮食习惯呢从我们出生的那会儿已经融入了我们的 DNA， 并不会因为一顿饭而改变的。吃完饭安顿下来呢，实际上也已经是傍晚了。这个时候呢，我们打算在这个大昭寺附近逛一逛，在这个拉萨城区里面逛一逛。来到了这个大昭寺的门口，大昭寺门口呢有一个不太大的广场，立着很远来看觉得也一般，但是当真正走近了看到这个朝拜的人们呢，才感觉到了这个震撼。很多在门口磕长头的这个普通的藏民呢，一遍又一遍的重复着他们的仪式。我们呢也跟随着这个转寺的人呢开始转寺，按照这个时针运行的方向呢开始绕着这个大昭寺走了两圈。随处都可以看到虔诚的藏族老阿妈，还有老大爷们正在手持这个转经筒呢围着这个寺庙，围着这个大昭寺呢念念有词的走着。可能他们并没有太具体的目的，并不像我们这种游客啊，但跟随着他们这个转寺的这个过程呢，仿佛心也慢慢的就变得很平静。转寺当然看到转经筒呢也必须去转一转。路过了一间这个转经房，里面呢有很大的这个经轮，然后呢有里面也有很多当地的这个藏民呢正在那儿在这个转着他们的转经轮。有一个藏族妇女笑着招呼我们加入，跟着他们一起转，时间运转的方向，可能大家已经被我转晕了啊，因为刚刚说到这儿呢，都在 转经转经，那实际上这也是这个在拉萨旅行的一个主题之一，转。到了晚上八点的时候呢，我们走到了这个大昭寺旁的一处幽深的院落，院里呢有几只这个野猫。再接着走呢，是一座昏暗的寺院。我们走进这个寺院的感觉呢非常的神秘，寺庙寺院这个墙上的壁画呢颜色都是暗红，然后里面有着这个佛教传说中的这个魔鬼血骷髅，旁边呢是看不清面目的喇嘛们，身着这个红色装扮，用他们的这个鼓槌敲打着鼓点，然后鼓点呢沉重响亮，喇嘛们呢一边一些人呢一边在敲，另外两位喇嘛呢正在前后摇晃着身体念着听不懂的经文，一位老的喇嘛抬起头看了我们一眼，胸前的这个桌上呢放着某种动物的骨架，还有点血，里面呢还有金刚怒目注视我们，这个老婆就被吓到了。之后我们步行前往布达拉广场，在夜色中呢看了一眼这个布达拉宫，这个感觉呢非常的不一样。这就是我们在拉萨，在西藏度过的第一天。5月7日，蜜月旅行的第四天，西藏旅行的第二天。7:30的时候我就醒了，晚上呢睡得一般，高原反应一开始稍微有一点轻了一些，但时常还是会有喘不过气的感觉，特别是在爬楼梯的运动之后。梳洗之后我们出门前往布达拉宫，预定明天进宫的门票。订完票之后饿得不行，就在旁边的小餐馆吃油条豆浆。路上呢已经有行人正在散步，正在漫步着，但是呢大部分呢是这个当地藏民已经开始照着布达拉宫正在转。那也有一些旅行社呢在拉客，当然我们居然还看到有人装逼十足的穿着高跟鞋，背着仿款 LV 的包，在布达拉广场呢绕来绕去。之后我们去办了这个签证，然后呢就这个打算去西藏博物馆，结果呢试图参观的这个过程呢失败了，因为西藏博物馆闭馆维修，和我上次这个在北京打算去看中国博物馆一样未果。之后我们前往八廓街呢逛了一下街，最后呢就在这个大名鼎鼎的这个餐厅马吉阿米吃中饭。这个餐厅之所以大名鼎鼎呢，是因为那位大情圣啊，这个六世达赖仓央嘉措，因为他而得名。但是他的故事呢稍后我们稍微再聊一聊，但这个时候呢马吉阿米对我们来说就只是一个很简单的餐厅，但因为他的名气在外，所以价格呢也不算太便宜。吃完了午饭呢，我们进入到今天旅行的一个重点，前往大昭寺。大昭寺呢是一座非常有灵性的一所寺庙，虽然我也去过一些寺庙，但是并没有像大昭寺这样充满 暂传佛教那种神秘感，它却有一种某种程度上也有一个一定的包容性的这样的一所这个寺庙。继续转经啊，继续接受这个暂传佛教的洗礼。最后呢，我们作为游客呢，其实对佛教了解的并不太多，最后站到了屋顶，看着屋顶的这个神鹿，黄金色金色的神鹿，然后看着这个喇嘛的这个袈裟呢，在蓝色的这个天空中呢，映照出很漂亮的颜色，心胸就变得非常的宽阔，决定放下很多很现实的纠缠，然后更加用心的生活。我现在回想起来，似乎是在那会儿我开始意识到自己的工作并不是自己喜欢的状态，因为在2009年之前呢，我在一家这个公司做打工，但是似乎就在那一刻我忽然意识到了这份工作并不是我生活的一个终点，也不应该是我生活的一个全部。可能吧，就在那个时候我就萌发了这个辞职的这样的一个念头。但的确这趟蜜月旅行回来之后，我的确就辞职了。啊，在大昭寺呢还买了这个开过光的菩提树做的佛珠手链，很合手。不幸的是呢，事隔几个月之后，在昆明的时候呢，有一次出去玩，这个手链呢就丢失了。所以在去年去印度的时候呢，我专门在佛祖讲道的那个地方菩提迦叶求了一只这个另外的一个这个菩提子做的手链啊，一直陪我到现在。之后我们在大昭寺逛完之后呢，就去了这个昨天那个有着老喇嘛有着这个血骷髅的这个神秘的这个寺庙去再次拜访啊。去这个当时被他的气场镇住的这个寺庙探险。但白天去看的时候呢，喇嘛们呢都不在，鼓点呢也没有在响，壁画和环境气氛呢当然也没有昨天那么沉重。在寺庙旁又见到了很多猫，拉萨的猫特别多，毛色都很奇异，怎么说呢，有一种这个当然都是混出来的啊，这个杂猫，但眼神中似乎都有一种很沉稳的气质，跟那个藏飘的眼神差不多。就在这一天，我们实际上对这个赞仓就有所保留了啊，于是呢，晚上去吃了一顿正宗四川火锅。四川火锅全国到处都有，而且味道都还差不多。那秦妈火锅啊，这个超级辣，但是呢很过瘾。另外，我还记得半餐的歌舞水平都很厉害，有两个这个藏族姑娘唱的歌特别好听。这个吹笛子的一个藏族师傅呢，甚至是职业水平。当然，火锅最后呢，吃完秦妈火锅最后，回到客栈，我们闻起来自己也像亲妈。不管了，洗洗睡觉。从这天开始呢，我去开始看了这个开始阅读这个藏地密码，因为你人在西藏嘛，看这样的书似乎很有感觉，结果扯了两章以后他就跑到国外了。好，这是打岔了。在这一天有很多杂的一些感受。在高原的时候似乎呼吸也变成了一件应该去注意的事情，虽然我们只是从云贵高原上升了这个1000多米来到了新藏高原，但是感觉完全不一样。入住酒店的时候呢，我们还有点担心，问了一下服务员说这个 咱们这个地方有没有蚊香啊，晚上会不会有蚊子。然后这个服务员呢用那种对外地人的无知表示宽容的眼神看了看我们一眼，说西藏没有蚊子，蚊子飞不到西藏，蚊子飞不到青藏高原啊。我们顿时觉得西藏酷毙了。刚刚说过在西藏看到了很多猫和狗，感觉呢他们都很安逸很沉稳，让人觉得呢在拉萨或者说在西藏呢身为猫狗也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但坦白来说，我们对这个拉萨或者说对西藏呢这个时候略有一点疏离感，因为从物质上的感觉来说呢，它并不是一个适合享受的地方。但是这一点呢我们在去年去了这个印度之后呢才发现西藏的确是天堂。物质上的感觉让印度让西藏相比呢觉得根本就弱爆了。在这一天我发现我的脸和小臂明显的黑了因为自己从小到大一直都是这个一个白胖子所以这个肤色变黑呢反而对我来说是一件特别高兴的事儿打算就这么着旅行结束后我估计我就变成一个黑胖子但是如果能变成黑瘦子那个感觉就特别好，但事实证明这是不可能的。5月8日，蜜月旅行的第五天，西藏旅行的第三天，今天的关键词呢是布达拉宫。布达拉宫，我们终于来到了这个西藏统治者、最高统治者居住和工作的地方，也是西藏宗教和生活的这个权力中心。但是现在进到布达拉宫的感觉可能和前往故宫旅游的游客的感觉差不多，因为它已经没有太明显的神圣的气氛，而是一个游客聚集的地方。但或多或少布达拉宫还是有很强的庄严的意味在里面，因为喇嘛们至今也还在里面这个辩经上课工作，而藏民们呢也一样前往布达拉宫进行朝拜。当然对游客和对藏民这个地方的收费呢完全不一样，可以理解啊。9点钟的时候呢我们终于进到了布达拉的正门，这座建筑宏伟无比，1000多年的陆续的修建让它越来越复杂。但怎么说呢，在这一天的感觉我发现自己似乎更喜欢这个大昭寺多一点，因为在那里呢能够真正体验到这个信徒的那种虔诚。在布达拉的宫的感觉呢完全是皇宫的感觉，在这里达赖的历世达赖们构建了一个稳如金字塔般的社会结构，以此呢统治着整个西藏。当然这是一个政教合一的统治，这种感觉让我有一点疏离感。我还是喜欢在大昭寺的那种平民可以在寺外朝拜的那种真诚。布达拉宫的这个城墙呢大部分都有1米的这个厚度，也有少部分呢厚度还更加的这个更加的厚能够抵御这个拉萨寒冷的这个恶劣的气候。布达拉宫里面是不允许照相的，所以我并没有拍太多的照片，在这个城外宫外呢拍了很多的这个照片。那大家如果看到过布达拉的这个风景照的话呢应该会有这样的感觉， 就是它是一座白色的这个建筑，然后呢在上面呢有很多这个黑色的梯形状态的这个窗子，那这个标准 这也是西藏的这个标准民居的这个建筑。我听一位喇嘛说呢，白色和这个黑色的窗子呢就象征着这个大海。很难想象啊，在西藏能够见到跟大海有关的这个比喻，但我不太清楚这个是不是真实可靠的。在布达拉宫转了一个早上之后呢，我们去找了个地方休息片刻就在布达拉宫旁边的宫门外的这个酸奶吧休息了一下。那这里呢有很多很有特色的这个餐点这个点心可以享用。如果大家也去西藏的话呢，可以在它的应该是西门西门的这个酸奶吧呢可以去吃点东西。那个酸奶呢爆酸但非常的够味，非常的给力。刚刚说过布达拉宫呢是西藏最高统治者居住的地方，也就是说算作西藏的皇宫。那历届的达赖喇嘛就住在布达拉宫里面。达赖喇嘛呢实际就是西藏的统治者，是藏区社会金字塔的塔尖。大家听说过或者大家都比较喜欢的六世达赖仓央嘉措之所以出名呢，我觉得也大概是因为他是这个1300多年暂传佛教历史上唯一一个爱美人不爱江山的这个达赖吧。他离人特别近，每个人很多人都听过他的那一首那一刻那一年那一世的那首情诗刚刚说过的这个那所大名鼎鼎的餐厅马吉阿米，也正是说当年六世达赖仓央嘉措就在这所餐厅的二楼和他的这个情人马吉阿米姑娘这个幽会的地方也就是说他是一个谈恋爱的最合适去的一个地方所以收费不便宜。在这一天的下午呢，我们前往了这个位于拉萨市郊的另外一所非常有 feel 的一所寺庙色拉寺。但是色拉寺这个名字跟食物没有关系色拉寺呢是藏传佛教的这个一所特别有名的寺庙，它的辩经是非常有特色的一项仪式。我们呢来到色拉寺呢，当然也要去看一看色拉寺久闻于世的这个喇嘛辩经的这个场地。于是呢提前来到了这个辩经场呢等候。辩经场呢是一个小院，院里呢堆放着很多这个红色的这个坐垫，院子里安静到了极致。在等候的时候，我的老婆又在一个石凳上睡了一觉。在3点的时候呢，这个很多小喇嘛们就来到了这个辩经场里面，他们呢就席地而坐，每个人坐在一个坐垫上，然后呢就开始辩经。他们辩经的这个状态和大家想象中的这个讨论会不太一样。因为他们有丰富的肢体语言，而且肢体语言非常像唱戏或者像这个打架但这个实际呢大家都是嘴里念念有词，正在这个描述自己对佛经的感受。当然我们什么都听不懂完全是在看热闹。在看完了这个辩经的这个场面之后呢，大家就我和老婆呢就开始逛色拉寺，是一个好地方。 内斯拉寺里面呢有很多这个独门小院，然后呢小院里面呢很多就是一个佛教的当年的藏传佛教的一个学习学院，每一个小院都会讨论一些跟佛经有关的具体的问题，似乎是叫做堪仓啊，这个我记不太清了。在其中一个小院呢，我们看到了一只猫，然后这只猫呢是一只非常粘人的，然后但却又非常有气质的一只猫。我们甚至给它取了一个名字叫巴星啊，因为我们家的猫叫辛巴啊，是它的反面读法。然后我和老婆呢还为它做了一下按摩，我们称它为猫砂机啊，不是马砂机，是猫砂机，它爽得不行。然后这个时候我觉得我上辈子一定是欠猫的啊，因为去到一个从来没去过的地方都还是去为猫服务。在这里呢我突然有这样我有这样的一个感受啊，就是比起宏大的宗教和哲学的命题呢，我和老婆我们作为普通人其实更容易被普通的事物打动。色拉寺我们停留时间最长的就是这只名为巴星的小猫守护的这个黄色院落。5月9日，蜜月旅行第六天，西藏旅行第四天。起得非常早，6:30了我就自然醒，可能是因为高原的缘故。今天呢计划前往位于拉萨郊外数十公里的另外一所著名的寺院群落甘丹寺。这是格鲁派的创始人宗喀巴创建的寺院群落，好地方。一早呢我们就前往大昭寺，乘这个短途中巴车前往这个甘丹寺。这时候的天气非常的寒冷，我和老婆呢穿着毛衣和冲锋衣呢依然觉得很冷。所以这个车里中巴车呢并没有开任何一扇窗，车里的味道呢 我不敢恭维啊，混合着这个酥油茶、羊奶，还有这个藏民不洗澡多年不洗澡的那种汗味儿。但当开出城几十公里看到这个雪山的这个雄姿的时候呢，颠簸一点臭一点实际上真的没有什么。远远的我们就看到了这个甘丹寺所位居的那座雪山啊，在它旁边呢是其他更加宏大这个更加有威严感的雪山。藏区居民都知道他们的名字啊，对我们来说我们就只知道这是雪山。看到这个甘丹寺的这个上山的这个山路的时候呢，我就真的是倒吸了一口气啊，因为这个山路呢是一种大家可能看到过早期这个驼峰航线的时候拍过一个滇缅公路的这个七拐十八弯的那个照片，就一条路直接就是一条麻花状的一条路。那我们在这个甘丹寺的这里呢看到一条一模一样的路。大家看过那个头文字 D 吗？那个电影里面不是有一个五连发卡弯是吧？那在这里的这个发卡弯至少有20连。但这个中巴车师傅就非常的牛一路呢稳稳的把这个手动挡的破中巴车呢就开了上山。半路呢还躲开了两组羊群的这个骚扰。 最后呢，我们也不算最后了，就终于呢，我们来到了这个格鲁派创始人宗喀巴创建的甘丹寺。其实这个甘丹寺并不只是一座寺庙，而是一片寺庙群。然后呢，其中有很多这个房屋呢有藏民居住，也有一些房屋呢是这个喇嘛们住着。它是严格来说，它应该算是一个小村子，小镇。整个这个村镇呢，都是这个甘丹寺的一个部分。远远的，我们可以看到雪山，这个依然很冷。下车了以后呢，就有很多这个乡亲们围上来，这个劝说我们购买买点经幡，买点香草呢去这个山顶烧掉，经幡呢挂在这个雪山上面。我们经不住这个劝说，买了一副经幡，然后呢把我们亲人，我的老婆，我的爹妈们，老婆的爹妈们这个大家的名字都写上去，最后呢还把我家猫的名字也写上去。然后呢就爬山路，爬到这个山顶去把经幡挂上去。我现在还记得爬那个挂经幡的山路，把我累得半死啊，因为这个高原反应加上胖啊，那这个累得已经是一只废熊了。大家看过功夫熊猫就知道，功夫熊猫爬那个楼梯最后的那个状态，就是我当时爬那个山路的那个石阶最后的状态。最后终于把这个经幡挂上了半山，拍了很多照片，祝愿这个大家都好啊。顺带也祝一下现在正在听这个播客的朋友们，这个一切平安。甘丹寺和色拉寺呢，感觉很像，有很多大殿，有很多扎仓，感觉像这个墨西哥山畔的这个小村庄。在这个寺庙里面逛的这个场景呢，我就不多说了。但现在我印象特别深的呢，是在其中一个这个主寺那儿看到了一个帅到爆的这个一个喇嘛这个喇嘛呢，唇红齿白，长得呢像王力宏加这个 Michael Jackson 加周杰伦加什么，反正就是那种很阳光很健康的那种那种帅气这个拍了照片为证大家看到这个照片，女生应该可以尖叫了而且这个西藏呀，实际上怎么拍照片都漂亮。我们带了一个很普通的这个傻瓜相机，随便在这个西藏拍的照片都有一种很通透的感觉。好，在这个甘丹寺逛的这个场面呢，就不再多说了。之后呢，我们在中午的时候呢，就去这个甘丹寺的这个寺门口的小餐馆打尖吃中饭。这个餐馆有点龙门客栈的味道里面的布置和装饰都跟龙门客栈很像卖的食物呢只有这个三种包子、糌粑汤还有康师傅方便面。这个包子的那种这个酥油骚味还是有点盯不住然后这个糌粑汤的那个卖相呢惨不忍睹，我感觉就像那个老巫婆熬的那个巫术汤一样早餐我们还吃了一个隔夜包子，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已经对包子没有勇气再尝试了最终呢选择了方便面上帝保佑看师傅吃完饭以后，老婆呢又施展她的绝技，就在可以有平躺的地方都睡觉的这个绝技最后呢在这个龙门客栈的椅子上睡了一觉，旁边呢还睡着两条狗之后我们就踏上了这个返回拉萨的这个途 回程。归途中呢，有另外一座寺庙叫桑阿寺。这个桑阿寺呢，是这个在拉萨市郊的另外一所这个小寺庙，里面呢有很多藏系的面具，非常的传统，非常的有感觉，感觉不错。那另外呢，后面我了解了一下，其中有一个藏系的面具呢，是一个骷髅头，非常的有那个，怎么说呢，很有那个，摇滚乐队的那个风啊。然后我了解了一下，这个人物呢叫狮驼领主，是藏传佛教神话中的一个主管阴间的一个角色啊，那很漂亮啊，其实一点都不漂亮啊，一个骷髅能有多漂亮？好的，跑题了。之后呢，我们就回到了这个拉萨。那这一天呢，我们跑到了一家这个叫冈拉梅朵的餐厅，吃了一点这个西式餐点啊，还不错，终于让我们紧张的胃放松下来。因为整个天气那么冷，最后呢晚饭这个很暖和的晚饭吃下去呢，我们终于放松了下来。这个时候呢开始感慨了，西藏对我们来说呢还的确是有点硬核啊。如果是在泰国度蜜月，穿着花短裤游完泳，喝着点冰果汁，吃点海鲜烧烤，那感觉应该特别爽。但当时我的笔记是这么说的，可以想见这次旅行必然会给我带来更多思考上的不一样和更多的精神的撞击，而且会延续很久，这当然是海鲜烧烤无法给予的。身体下地狱，眼睛上天堂，灵魂归故乡，是为西藏。当天的感觉呢，我特别喜欢这个色拉寺和甘丹寺，因为同布达拉宫还有这个大昭寺相比，色拉寺和甘丹寺这样的寺庙呢，寺院群落呢远离政治中心，显得很有亲切感。这两座甚至连下水系统都没有的古寺，保留了很多传统的感觉，我特别喜欢。虽然这个甘丹寺让我爬的想屎的心都有。顺便说一下，甘丹寺的厕所呢可以一边撒尿一边看雪山，一边看着雪山你懂的。雪山附近的这个在郊外的雪山呢，附近的云朵呀绿山的感觉特别的近，边缘柔美的就像是 PS4 一样。但这天我开始在路上呢把之前看了一半的一本书《西藏生死书》看完了，稍后再说吧这本书。另外在甘丹寺呢还有一个旅行的野外旅行的一个经验，就是在没有把握的时候不要随地乱坐。因为我们在路过一个小路的时候呢，老婆因为比较累就随地一坐，结果不慎的坐到了某种植物上，估计是荨麻上啊，结果呢被扎的实际上并没有扎到这个多深的肉，但是荨麻的那种这个火辣辣的感觉呢把它辣的鬼叫啊。那这个我当时呢一边笑得不行，一边给他拍了一张照，但事后呢也被他殴打了一顿。现在来看呢又算多了一个花絮。5月10日，蜜月旅行第七天，西藏旅行第四天。5:40就爬起床了。那更正一下，这一天才是真正在西藏起的最早的一天，因为这一天呢，我们要前往这个圣湖 纳木错。6:40上了这个来接我们的一日团的旅游车，前往纳木错。坐了4个小时的车，在10:40的时候到达了纳木错的大门口。很不幸的是，这个工作人员来告诉我们，大雪封了路，不让进，于是我们无法去看这座据说能够让人找到自己上一世的安宁的这个神湖纳木错了。但没有办法嘛，老天安排的，这个大雪封路，如果继续往里面走就是拿自己生命开玩笑，所以必须在那儿停下来。我们就只能乘车重新返回这个拉萨。在路上呢，中午呢在这个当雄吃的中饭。我们带队的很多朋友都不太死心啊，就在想会不会我们吃完中饭以后，到了下午，到了中午以后呢，这个大雪封路的状态可以被取消。于是我们在吃完午饭以后呢，再次前往了这个纳木错的大门，仍然封着路，没戏了，就只能回拉萨。那导游呢，为了让我们不至于今天太过于被浪费，就提出来咱们可以去这个念青唐古拉山的半山去看一看啊。结果我们开车到了那个地方，才下车我就觉得我要死了，因为大雪大风加上冰雹，真正所谓的寒风的确可以让人的骨头都被吹得很疼啊，你的脸根本不能够正面看着这个风和雪啊，真的不是人待的地方啊。最后呢，我们回到了拉萨，去了这个冈拉梅朵，抱着小猫吃了顿晚饭，放松了。那今天呢，这一天呢，算是在西藏旅行最比较无聊的一天，坐了10多个小时的车，却没有看到圣湖的影子。但是换个角度，可能我们每个人的正常生活也大概就是这样，很多时候呢，无聊的时间占了绝大多数啊。真正能让人心灵得到震撼的时间呢，只有那么一小会儿。当然坐这个大巴车，也就是说虽然我们只报了一个一日的这个旅行团，但我对旅行团呢一直都是一种不太待见的状态。在这一天旅行团的这个车上呢，还有一个有点风有点神的一个北方大婶儿。那这个大婶儿呢一路唠叨不断，然后呢似乎是觉得自己的语言能力特别强啊，一直在卖弄自己的语言来讽刺挖苦打击边疆人民藏区人民的这个天气路况各种方面的东西都在打击。比方说他讲了一句话说啊，西藏啊不愧是净土啊，净是土。好的啊，所以我不喜欢旅行团，就因为经常会有这样的神人出现。在前天去这个色拉寺的时候，看到一个鬼佬，一个老外呢，脸被晒得贼红，就像一只煮熟的龙虾，虾人鬼佬啊，然后还在那儿嘲笑他。但是以后的旅行就告诉我，不要轻易的嘲笑别人，因为你嘲笑别人，往往就会报应到自己头上啊。在拉萨也是一样，嘲笑完这个虾人鬼佬之后呢，接下来在了这个纳木错回来之后，因为3天都没有涂防晒霜，我也成了一只虾人熊，一脸沧桑，像老了10岁。当然我个人还是觉得这个被暴晒过度的这种糙皮脸很 man， 但老婆就特别讨厌啊，于是当天晚上我也敷个面膜，这个洗洗睡。5月11日，蜜月旅行的第八天，西藏旅行的第五天，早上6点钟起床。这一天呢是，逛街购物和这个去尼泊尔大使馆办签证的日子。我们这一天呢过得非常的藏飘，闲散的逛到10点11点，然后呢大昭寺广场旁吃烤翅。在墙上呢乱写乱画留言不是我不懂文明啊，因为那个烤翅店的墙上呢已经被密密麻麻的被顾客写满了这个评语。接下来呢就在八国街逛街，买了点手链，买了点挂坠，和当地老乡拍照。这个时候呢，因为之前老婆在旅行的时候呢有点感冒在今天上午呢吃了一点感冒药，这个时候感冒药的药效就发作了于是呢他就进入到了半昏睡状态在路上呢几乎困得要在街上去冲撞武警。大家看过那个《行尸走肉》吗？里面的这个 walker走路就是那个当时我老婆那个状态冲着武警就走过去了，把我吓得一把把他拉回来。在大昭寺的这个墙角晒了一会儿太阳，这个呢是去藏漂的时候必须去的地方他又横躺露宿，这个睡着在街头睡着拍照为证因为我呢也在这儿静静的坐了一会儿。之后呢去邮局给朋友们寄明信片，去拿签证订了这个乘长途汽车前往樟木口岸，也就是边境过了境就是尼泊尔的这个前往樟木口岸的大巴车这一天呢是我们最悠闲的一天但接下来呢就是我们在西藏度过的最后的一天。5月12日，蜜月旅行的第九天，西藏旅行的第六天。这天呢，我们将乘长途车离开拉萨，前往樟木口岸，跨过樟木口岸就是另外一个国家神秘的尼泊尔。早上6点起床，似乎我已经习惯了这个超级早起床，然后呢洗漱收拾准备这个前往尼泊尔的这个大巴。8点的时候呢打车来到了这个尼泊尔大使馆，坐上了拉萨至樟木的大巴车，苦行正式开始。为什么说苦行呢？因为这趟大巴车的旅途呢是我坐过最惊险、最辛苦、最刺激、最震撼的一次这个大巴车旅行。从早上8点到晚上凌晨4点，我们一路只停了一次，吃了一顿中饭，整个过程中都没有再停过车。12点半的时候呢，我们到了日喀则不到的半路上，吃了这个午饭，一路上呢查了几次身份证。到了下午3点的时候呢，我们看到了珠峰，司机师傅呢专门停下车来给我们拍照。那个地方的海拔呢是5200米，远处的珠峰呢隐隐约约露出了一个小小的轮廓，但是那种气势不愧是世界第一峰。我在这儿 翻看当时的照片呢，看到了这个珠峰的这个珠峰的这个身影。接下来呢，从翻过珠峰之后呢，就是老定日。到了这个老定日，从老定日开始啊，地狱般的弹石路程正式就begin。这一段接近8个小时的路呢，直接会让人崩溃，可能会有一点避震的越野车会好一些，但是对我们来说，这个老式大巴车呢，一路我们都在跟随着这个大巴车在颤抖，拿任何东西呢都是摇晃的，都会在不停的颠簸。到了凌晨23点，开始翻越欢山。这是一段非常非常恐怖的路段，仿佛不是在地球上在开车。远远望去，这个藏西的，就是西藏西部的这个山地呢，荒凉的就像外星一样，没有一棵植物，全部是裸露着的这个岩石。在白天还好，白天呢，天空上有这个柔软的云彩，冲淡了那种这个萧瑟肃杀的感觉，但是到了傍晚，当太阳慢慢的西沉的时候呢，整个这个荒原的确像在火星上漫步的感觉，有一种非常肃杀的气氛。这个时候我们继续被颠啊，颠到最后感觉内脏都已经移位了。快到樟木的那段路啊，我都不太好形容，因为那段路也可以称为天路，就是天哪，什么鬼路啊，一路都是盘山的悬崖，车灯呢像豆粒那么小，然后呢整个黑夜呢黑暗的看不到边。泥路非常的窄，大概就刚刚够这个大巴车的这个体积而过，然后呢很多地方呢是有可能会突然会塌方。开了一段，快到樟木的时候呢，车开不了了，说这个前面路已经塌方了，绝望，在车上待了1个小时。这个时候呢已经打算就在车上睡晚的时候呢，师傅努力呢往前努力吧啊，就开动了。那种路呢，我这种没心没肺的人都被吓得半死啊，泥巴路上散满干管，然后道路路面呢大概只有5米宽，头上呢是这个枯枝怪树，旁边呢就是几百米深的山谷啊，路面呢泥泞，路上有时还停着几张这个印度的那个踏踏车堵着路，最后我真的觉得这个能开这种路的这个司机师傅啊，完全是这个神一般的角色。有惊无险，终于在半夜3点多到达，3点半的时候呢到达了樟木。这样恐怖的路我不再想走了。说起来在车上还有一个花絮，还有2个花絮啊。第一呢，就是我们在车上呀，这个因为半路只停了一次，吃了一顿饭，所以到晚上的时候呢，我和老婆都饿得不行啊。这个时候呢，还好我们在中途停的那一次呢，买了一点这个零食，买了一点八宝粥。为晚上呢做了一点预备，结果事实证明我们这个决策非常的英明。晚饭就只能吃点八宝粥，那老婆的胃不太好，我就只能用打火机给她热八宝粥啊，用打火机烘热了这个罐装的八宝粥。烘的过程中呢，人还被颠得不行啊，就是我们的晚饭。从早上8点到夜里4点，一路坐车，只吃了一顿真正的饭，这就是我们的蜜月啊。 第二件花絮呢，说起来很害臊啊，因为，你想啊，这个从早上八点到夜里四点，只停了两次啊，一次是吃饭，一次是看了一下珠峰，中途汽车没有停，不吃饭可以，那上厕所怎么办？在这个途中呢，我们买了两个大瓶的云南商这个农夫山泉，当要上厕所的时候呢，我把其中的一个农夫山泉的瓶子改造了一下。好的，多的就不说了，你们懂的哈。天知地知我知，大家知够了。其实还有一个花絮，这个花絮是比较黑暗的花絮。我居然在这个车里捡到一张冥币，这个是特别特别让我瘆得慌的一件事儿。当然还好我是学物理的，对这样的事儿呢还能够接受。在开始走这个盘山路，也就是开始可以看得到外面的这个枯枝怪树的时候呢，我看到了这个前面的椅子下面呢有一张纸，花花绿绿的，很好看啊，伸手去捡呢，捡起来一看，上面是一个民通银行的这个logo 啊，然后呢上面有一个头像，头像呢戴着一个莲子的帽子啊，就跟那个玉皇大帝戴的那个帽子一样。然后我就吓得一身冷汗啊，因为这是一个封闭的环境啊，然后在这个路段最恐怖的地方出现了一张这样的冥币，我也基本没有话好说了啊。当然没有告诉老婆这个看见这张冥币，我默默的把它塞到另外一边啊，因为我估计告诉他的话他会被吓得半死。到达了樟木，樟木是一座这个依山而建的小城，白天看的风景挺好，这个青山绿水，在夜里看呢挺吓人啊，路窄坡陡，还没有护栏。当天晚上呢我们就在这个一家小旅馆入住了，又脏又臭的一个小脏旅馆啊，大家怀着这个沉重的心情呢就睡去，期待着第二天的尼泊尔之旅能够给我们一个全新的美好的不一样的这个体验。好的，这个呢就是我当时在西藏旅行的时候记的一些游记。现在来想呢，其实我们在西藏并没有停留太久的时间，也就是六七天七八天这样的一个时间，然后也没有去到过太多的地方，但当时的那个感觉呢，从现在我拍的照片来看，每一张照片似乎都能够让我重新回想起那个神秘的让人心灵充满着冲击的一个地方。其实在2009年，也就是说在4年前呢，我回顾一下自己当时的这个心理年龄，或者说这个心理精神状态吧，是一种明显充满着这个也可以说幼稚，也可以说是还属于这个宅男，刚刚跨出这个旅游第一步，旅行第一步的那样的一种状态。那现在来看呢，可能我们在之后前往印度，前往这个其他的地方去旅行呢，并不是偶然。我们的一些气质或者是一些这个追求的东西呢，在那次西藏旅行的过程中呢，就被这个凝固下来。当然去往任何地方的旅行都是一场非常美好的体验，我也很感谢老天能够给我们一些这样的这个到处去看的一些勇气，独自背包旅行的勇气，也能够给我一个有共同爱好的一个伴侣。 那西藏旅行呢，如果还要说一些个人的贴士啊，我想简单分享两个吧。首先就是说任何人去到西藏可能都会有一点高原反应，除非你是从这个珠峰下来的啊，从下往上走必然会有一点高原反应。如果是乘飞机过去的话呢，记得这个在那儿不要有太剧烈的运动，然后呢记得提前如果有条件的话，这个吃一点红顶天提前吃一点这个红顶天的话呢，可以有效的缓解高原反应带来的身体上的反应。第二呢，别太介意气味和物质啊，因为的确在这个地方呢，你可以忽略物质的东西，更多体验一些精神层面的东西。第三呢，去到一个地方，更多还是要和当地人融入这个当地人的生活去感受，所以建议大家呢多吃一点藏餐，多喝点酥油茶。能结识几个藏族朋友最好，藏族朋友的那种豪爽热情呢会让你留下很深的印象，而且多半呢会是一生的朋友。另外如果你不是专业的摄影师，需要去拍摄专业的摄影作品的话呢，我倒建议啊别带太多的这个大枪长枪短炮了。因为在西藏呢，第一你用傻瓜相机也可以拍出美丽的照片，这是那里的这个空气的颗粒感和光线的感觉造成的。那另外呢，就是旅行的过程不用用这个长枪短炮去武装，用自己的眼睛去看才是更加直接的这个收获。当然这个建议随意啊，因为有很多朋友就是为了去西藏才购买的这个长枪短炮啊，那当然得带着去了。好，看大家了。那我的建议呢，可以把注意力或精力呢更多放在这个旅行本身上，而不用放在这个拍照上。第五呢，是事先读一点跟西藏有关的这个书，能够让你更多的更好的了解到这个不一样的地方。宗教类的呢，我推荐大家看看这个西藏生死书，这是一本这个死后世界的旅游指南，非常有意思啊，跟看那个魔幻大片一样啊。借着这本书你可以了解一些跟西藏宗教藏传佛教有关的一些知识，或者呢你带一本这个 LP 的这个中文版的这个西藏旅游指南，也可以学到不少东西，而不是只知道傻傻的去拍天上的流云啊，拍拍这个藏族老阿妈，更多的你可以了解背后的一些故事。如果是外国朋友的话呢，西藏很遗憾不对外国朋友散客开放，那必须组织旅行团前往，而且呢这个相对来说会敏感一点，所以也有一些这个如果老外朋友们想要去西藏去不了的话呢，可以来云南，去这个云南的香格里拉松赞明寺找找感觉，也还不错。最后呢，是在西藏呢，生活可以过得很简朴，也可以过得很腐败，自己安排。条件特别好的这个住宿和餐饮的地方呢，现在越来越多了。但条件平民一点，这个廉价一点的地方呢，依然永远都会有。看大家自己的选择。这期就是我们在聊西藏这样的一个神秘的地域，不一样的体验。很遗憾，因为这个西藏的旅行呢已经是事隔4年，我现在能想到的一些东西呢只能够借助这个翻看当时的博客和日记留下来的一些 记录呢，回想起当时一些场景和大家分享。但我觉得这样的一个美丽啊、神秘迷人的地方呢，值得我们都去看一看，不是走马观花的看一看，而是在这个过程中呢，你可以慢一点，让自己的灵魂追上自己的脚步，想想自己到底是什么人，从哪里来，要去哪里。好的，这一期狗熊有话说关于西藏咱们就聊到这里。也希望大家如果有这方面经验经历和问题的朋友们呢，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或者微博和我分享。在微信公众平台搜索狗熊有话说就可以添加我们的微信，然后呢也可以通过我的个人微博和我互动。谢谢。生活工作和苹果，大狗熊有话要说，咱们下期再见，拜拜。